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问大家好。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是我们盼了好久的严光先生。严光您好。
你好蒙哥。
久违了，久违了。哎，我们光是预报您要来到节目里就预报了两次。
你这叫我就很紧张了。
你不要紧张嘛，因为我们这里主要有个大难题啊，一定要找个专家来替我们解一解。我们这种没有学问的小民啊，讲话没分量。因为
我可不是专家，你要把我吓跑了。
不会啦。因为从我们节目一开头你就开始跟我们讲地球，对吧？你把地球给我们慢下来。但是呢，我们现在遇见一个很大的问题，也是跟地球啊跟物理这些事情都有关系的。
嗯，
怎么说呢？哎，您说您一直在听这个节目，在监控这个节目，对不对？那过去两周我们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来讲这个大灾难啊。为什么要讲这个大灾难呢？
嗯，
因为是这样啊，有好几个原因。现在到底是春天到了，冬天到了，还是夏天到了，搞不清楚，是吧？前几天又冷得要命。
哦
对不对？
现在是春天嘛。
布什总统那个 Crawford Ranch 前几天不是下了雪了吗？
哦，是吗？
你还不知道啊？哎呀，
我是不知道，因为我不在德州。
你出州去了？
对对，
出州云游去了。现在四月到处下大雪，大家就在说什么气候反常啊。哎，这个气候反常问题还小。
嗯，
他们今年已经在纽奥良开过会了，预期今年要有多少个大台风，每年商量商量。那这个大台风他们怎么预报的呢？据我所知啊，他们都是从过去发生的事情把它变成电脑模式，嗯，然后推演一番，
啊，
然后就说有多少个大台风，要是给他猜中一次大家就很高兴。
我看还是猜不中的好。
猜得中猜不中啊，一定会有台风，这个不用讲的。为什么一定会有台风呢？因为过去有过台风嘛。
过去有的，现在还会再有。
对对对对对，我前一周跟姚记做了个节目，他就讲到这个地球在美国居住的十大灾难。
十大灾难。
对，那我们德州这个墨西哥湾居然是排名第二，这个很吓人的。那他讲起来，哎，对，他讲起来有根有据。他说加勒比海那个海啸要是真正起来的话呢，那比什么东西都大。
哦，我还以为在德州蛮安全的呢。
啊，比如说波多黎各就曾经有大海啸。
嗯，
那换句话说呢，这一切的天灾的预报啊，它必须有前科，要不然无论人家讲的多么有道理呢，大家都是一笑置之。
这倒是，
对不对？哎，
对，
住加州啊，一个朋友要搬加州，我们大家就说了，哎呀，你这个预备去给地震震一震啦。为什么？因为加州地震嘛。对不对？
加州是常常有地震。
那我相信加州的朋友要往德州来，人家就说了，哎呀，你们那边这个有飓风是吧？再往美国中部去搬，比如说搬到 Missouri， 搬到 Kansas， 那我们就说，哎呦，那里有龙卷风。为什么？历史上有很多的龙卷风，马上可以拿出例子来。
是是，一点不错。
那这个科学家预计的头一号大灾难叫做地球毁灭。
地球毁灭。
对，
哦，
那我们要问同样的问题了，这个历史上地球有没有这种全球性的大灾变？
嗯，
你要是曾经有过前科有过记录，那你再说的时候，怎么讲啊，就是腰杆子就直了，对不对？
已经发生过了。
已经发生过了嘛。
是是
啊，已经发生过了。那地球上曾经发生灾变这个问题啊， 其实是无论是进化论创造论的人都讲的，
这倒是
对不对、那进化论呢、他们的说法最现在最出名的基本上就是说所谓的陨石撞击啦，引起恐龙大灭绝，对不对？
对对、对，
那这个说法其实是相当相当的怎么讲啊，从灾难的角度来讲它可以解释一些状况
啊哈，
可是从实际的角度来讲呢，它实在是制造了更多的问题，对不对？
你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为什么恐龙死了蟑螂没死啊？对不对？
这是很好的问题。
他为什么有选择性的杀伤，有选择性的灭绝？然后你这个解释了恐龙灭绝，可是你有很多的问题没有办法解释啊，是不是？这问题可多了。一方面他又说这个地球呢是多少百万年呢、慢慢进化来。那一方面呢，如果是这样陨石撞击的大灾变，那肯定所引起的那个无论是地球温度的改变啊，或者是自然环境的改变啊，要比我们现在的大家吵着正热的这个温室效应要严重太多了。
是，并且应该是突变性的，
毁灭性的，对吧？
毁灭性的，对，非常巨大的变化。
你看我们现在讲这个全球温室效应引起的这个一连串的灾变，很出名的一个例子，他就说全球的珊瑚礁都要死亡。为什么呢？因为珊瑚礁它那个海水的温度连提高一点点都不行啊。
哦，
那你想想，他们又说这个珊瑚礁是多少多少年慢慢长起来的，是不是？你知道这意思吗？
我知道你的意思。
他这个大串联就串不起来。
这倒是。
是吧？
是这样。
你挖了东墙补西墙，其实啊，他们还讲了半天，还是要用一个地球的大灾难来解释。不过他们要极力绕过圣经上的大水之说了。
对了，
因为我们也做了接近两周的节目啊，我想您稍微平心静气去想一想，甚至许多进化论的学者都知道啊，唯一能够把所有的现象，从冰冻死的长毛象到被堆积埋葬压烂的恐龙骨头变成一座山啊，到美洲大陆怎么样从欧洲非洲被扯出去，山脉为什么都是南北纵走的，还有到处的沉积岩，对不对？高山上有海贝的化石，内陆有岩湿地，哎呀，这一切的现象啊，全部最简单的解释就是大水之说。
对，一点都不错。这些现象是根本没办法用陨石撞击地球这样的灾难来解释的。
对了，那大水之说能够把它都解释通，也就是说有一个灾难说就好办了。那进化论者就是避开大水之说，另外找一个灾难。哎，这个很难找的，对不起，因为大水有遗迹的，是不是？
是
啊，所以我们花了好多的时间在讲啊，圣经里面说这个天上的窗户敞开了，大渊的泉源崩裂了，不是大陆漂移说，而是大陆崩裂说。这个听众朋友要是没有听过这些节目的话，可以上网去听啊。我们的网站是 swty1180.com， 那以前的节目都在上面，而且现在我们分了类了，你要是选这个科学新知啊，通通都是礼拜三的，选文史地理通通都是礼拜一的，你也可以照着日期去听。那现在问题就来了，第一，您是搞科学的啊，搞物理的，那最重就是这个实验，是不是？
是。
你一个事情要是没有一个实验的模型，那就留在一个空谈的理论。我想问您的就是说，有关于这个大水呀、制造了目前地球上的各种自然景观、地理景观啊。这个东西因为它规模太大了，所以你没有办法做实验，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问题呢，就看我们今天还有没有时间谈了。第二个问题就是圣经，哎，昨天我和这个陆家做节目的时候，我们也谈到这一点，就是上帝做事一向开诚布公啊，他肚子里有什么打算通通都告诉你。上帝是说这个地球会经过两次大灾变，第一次已经过去了，是用水，
是，
对不对？
对。
那我们先得把第一个模型 能不能够再建立起来一下？就是像刚才讲的，这个东西没办法做实验，可是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证据您可以讲给我们听，说这真是可能的？那第二个问题呢，上帝在圣经里讲得非常清楚，将来还有一个大灾变，这个大灾变他说不再是用水，而是用火。并且挪亚在方舟里面，那个大水在地上一整年。这个第二个灾变呢，来得可快，去得也快。他说在一刹那之间，
是
有形之的都要废去。这事儿啊，到底这个
不，那个毁灭和第一次的灾难会很不一样的。
是啊，说第二次这个灾难呢，有没有道理可以给我们解释解释？这两个大难题呢，就盼您到节目里来解，终于把您盼到了。
我想我是没有答案的，我是解释不了的。
我们先听一段插播给您常考一下，好不好？待会回来您替我们解解看啊。听众朋友别走开，今天要是不能把阳光难倒呢，就不放他回家。
好香啊，人生咖啡。
你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认识神的？
我想对神的认识是一个很长的一个过程。
对，
因为从我的经验来说，我是生长在50年代，所以当刚长身体的时候碰上了3年之间灾害，当开始读书的时候又碰了上山下乡，当开始立家成业的时候又到了美国洋插队。
哦，那你的经历真是很丰富了。
对，所以从个人成长过程看起来，虽然比较顺利，因为在我们那个年代能上大学读研究生出国是很少的。
对，
但是在我们心里有一种阴影，也就是说死亡的阴影在我们里面。不管你的人的事业多么成功，家庭多么幸福，但一个不变的事实放在那，就说人总要面对死亡。
那你什么时候第一次去教会呢？
我在国内91年的时候，有一个亲戚引导到教堂去了一次。那边那种平和喜乐的气氛对我的震撼挺大的。1991年年底到了加拿大以后，我就开始到教会去。
哦，所以你应该说是一开始在北京去教会的时候就没有什么，心理上没有什么障碍是吗？
没有任何障碍。
哦，所以在加拿大你又有进一步的机会来了解神，认识神是吗？
是这样的。
那你又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真正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呢？
因为在我生长过程中间，我们一直人总想在追求自己，总在问自己人生的价值在哪里。但是在不认识神之前，你永远找不到。圣经学的一多，我就一体会到，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才会找到真正生命的希望。
对，那你觉得基督教为什么那么吸引你，让你能够没有任何障碍的去接受它呢？
因为圣经是神的语言。我想我心里的障碍是神给我挪去的。神他把自己通过圣经向我启示，使我知道我们以前生活在罪里面，特别是我自己的亲身经历，看到人是很多扯恶的地方。正像圣经上说的，立志行善由得了人，但行得出来行不做出来由不得人。所以在圣经中我看到了耶稣的爱、神的爱和我们人的渺小、人的罪恶，所以只有在神面前自己彻底的顺服，你的生命就会发生改变。
对，你又是怎么知道耶稣基督就是那唯一的真神呢？
我想是圣经告诉我们的。耶稣说他是生命，他是真理，他是道路。不通过他谁也不能到父那去。最主要我想还是通过圣经，神把他自己向我们揭示，同时神是一个灵，他的圣灵也在我心里工作。所以让我能接受他。
那在这12年信主的过程中，你觉得圣灵是怎么样一直引导你， 让你的生命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吗？
我想根本来说，信主以后最大的变是你心变了。以前我生活的目的是为了自己，为了有好的工作，有个好的家庭，也希望孩子有好的将来，靠着自己去奋斗，所以生活觉得很累很苦，但是信了神以后，我知道我们的希望不在于自己，而在于爱我们的神，爱我们的耶稣。
对，那你有没有在生活中遇到什么困难或者是自己不能解决的事而产生对神信心的动摇呢？
我想对神的，我们的信心一开始都是很小的，随着对神的认识，通过你经历到神的话，神的灵在我们心里工作，让我的信心越来越大。在刚开始到加拿大几年中间是很困难的。
对，
因为我跟我先生分开四年，由于当时我们在一条工作不能让我出来，所以我们在一起要有重新调整的过程。
对，
在这个过程中间完全是神的爱让我们能互相包容互相理解，使我们家庭的关系越来越好，让神的爱在我们家里得到彰显。当时我出来的时候已经有将近40岁，然后还要读书，还要照顾家庭，面对着很多很多困难。我想对我来说最大的就是说把一切交在神手里，神会带领我的。所以当我在患难中我总是学会忍耐，在顺利的时候幸福的时候都来感谢神。所以不管是顺利还是不顺利，心里都会有那种平安和喜乐。
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人只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
欢迎您回到世外桃源。今天呢我们是学生考老师啊，他们在学校教书的老师啊，一到了这个快要放暑假的时候啊，就是学生都对他特别毕恭毕敬因为他要出考题了是吧
今天可是被蒙哥不停的考了
哎，今天我们把严光请来，因为他是这个教物理的对吧就不简单啊，因为我们要考他两大考题，不答不能回家啊！再重复一下，第一大考题就是我们讲了这么多，这个圣经里面所说的711事件呢，他说大地崩裂了，我们用这个东西来解释了全世界的山脉啊、峡谷啊，比如说大峡谷啊，绝对不是这个亿万年慢慢一条小河去切割出来的，
对，
而是在整个土质松软，在海水底下。用很大很大的火山运动地壳或者地壳运动所造成的这样的山，在水快速退去的时候就退出这种峡谷系统。 而且退下来的时候，你应该可以看见一层一层的地层、岩层都在那儿了。那这个说法，因为你没办法做实验，对不对？啊，或者我问你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有没有实验可以这样做？
但科学的话是最讲究实验证据。
嗯哼。
那像这种历史上已经发生过的事情，
对呀，
不大可能完全的重复。
对啊，我们要先造个地球，然后再把它扯了，看看会怎么样。
是啊，这个不可能的事情。不过呢，一方面就是说，已经发生的事会留下来一些后果。
是。
这些后果就是你刚才说的，有痕迹，海沟啊，山脉啊，从这种种的证据呢，我们可以推回去。当然这样推回去，说来说去还是会有假设。你不能够得到一个唯一的解释，对不对？
那就想办法做个实验嘛。
想办法做个实验，但不能这么真的做得到。那在小规模范围里边，如果要有一个有一点像的话，我们也可以推理推过去说。
那你是说小到什么程度？我在家里堆一个泥巴，然后上面浇点水。
那个大概重复不出来这些实验。
太小了，是吧？
太小了吧？不能做的话。在自然界里面去找，看看最近有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听众朋友，这究竟是我们这个专家就是比我们聪明一点，对不对？我们找了半天，光找从前的。他说最近还可以去找找，那您说说看。
最近如果要有类似的事件发生的话，可能就会比较详细的记录，不只是说我们会知道它留下来的痕迹和后果，并且连这个过程都可能有比较细致的描述，能够记录下来。
这是好办法。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对当初的推测的话就比较有把握一些。
就是换句话说，我们不用自己去造一座山，做这么大的实验室，因为自然界仍然在变动之中。
对，只是规模要小了许多。
那您觉得这个最好的例子是哪一个？是亚洲大海啸吗？是唐山大地震吗？
当然地震的话，只是唐山大地震只是地面上的东西有毁坏，好像对
自然景观的
气候
新的形成
不是太大。好像对地层的形成呢也。也不是太大的影响。
那照您这么说，您认为哪一个最近所发生的这种自然大灾害，以哪一类的最有代表性？火山爆发？
火山爆发可能是比较像，因为当初地球不是天上的窗户都打开了，又从天上不停的降雨下来，
对，
地上的大渊也裂开了，
对，
那。就表示从地下有往上冲上去的。
那
火山的话是有点像。对，
火山的有点像。那这个世界上火山这么多，您选哪一座呢？
好像是在华盛顿州的那个圣海伦火山，它爆发的时候，那个记录蛮详细的。是不是？
这个我也稍微知道点。这个有意思。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去过圣海伦火山？这个阳光，您去过吗？
我没去过，我在网上见到过圣海伦火山那些照片。
那我还比您好一点。
你还去过？
遥遥的看过几眼。
真的？
因为我去过西雅图嘛。
我去过西雅图，但是没有到火山那边去。
那一天呢，还算是挺捧场的。那天的天气还能够让你看得见。
是吧？
以前人家住西雅图啊，他们就是说像住东京一样，那是美国的富士山呢。
你是说在火山爆发之前是吧？
火山爆发之前，那个圣海伦火山呢是真漂亮，那真是像富士山一样，非常非常美丽的。但是你有没有办法想象日本的这个国宝富士山缺了个大口？
现在圣海伦火山不就是顶上的是一个大坑吗？
它那个大坑是爆的是真厉害啊。
我看到从前的照片，它的山顶也是尖出来的，
非常非常漂亮，而且终年积雪。现在可不一样。这个题目怎么又变成我在答了？应该是你来答的。
其实我有答案，我看你的答案对不对。
你们这些做老师的可是真厉害啊。好吧，我们第一题就来讨论好了，但是第二题可得你答。第二题我是一点准都没有。这个圣海伦火山爆发啊，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应该是1980年的夏天， 因为那时候我还在学校念书，我们学校有一个教授，他是每个月从加州飞来一次，然后他正好要到华盛顿去，所以我还记得很清楚，我们在开他玩笑。那一阵子华盛顿那一带可是不好住，因为火山灰很厉害。但是这个火山呢，它的爆发和一般的火山爆发不一样，一般火山是从下往上冲嘛，对不对？就是笔直的这样冲上去的比较多。
是。
这次的这个火山呢是横着炸。它是往西北这个横向炸出去，这一炸出去啊，就是像缺了个大牙一样啊。不过山上本来有冰川呢，有积雪啊。
是啊。
它一下子就，听众朋友可以想象了，它引发了非常大规模的这个怎么讲啊，泥石流啊。
因为它是侧着的。
它是侧着的。
对。
圣海伦火山上面有个最漂亮的湖叫做 Spirit Lake。就是那个地方是美得不得了。但是那个湖加上另外一个湖通通给掀翻了。就是说它这个湖呢好像被像被吊直了一样。
那又是泥啊，又是石头啊，又是水啊。
哎，它这个很厉害的，像小孩玩泥巴一样，它是把整个湖掀翻。您可以想象，您手上拿着一碗汤面啊，这个汤面呢，热乎乎的。哎呀，旁边过只小狗，一下把它掀翻了。这个掀翻的时候不是往前掀，而是往你身上掀。
不过它那个速度大概要比狗掀翻一碗汤面要快得很多了，
非常快。它这个湖整个掀翻在山背上，再冲下来，所以说它被吊直了嘛，因为等于换了块地方。然后这个所有被掀到的森林呢、那全部都倒在地上，像牙签一样，那是挺好看的，
那是非常壮观的，
非常非常壮观的。
所以一方面就是说，因为它是侧着的，
对，
又是极快的速度，有泥有石有水这样混在一起掀下来，我相信因为从地下爆发出来的那个火的温度就非常高，所以那个森林啊被这样烫的烧的一过去，
你看我们要做这个西红柿啊，要做西红柿，你要是剥皮的话，有个很快的方法，你知道怎么弄吗？
哎，我知道，因为我太太常常那样做，她把它放到水里面去烫，或者是放到烘箱里面去烘一下，
一下子它那个皮就剥下来了。
是，
这些树特有意思，这些树通通是怎么样的？通通是光溜溜的，
叶子啊、皮啊都给烫掉，
都没有了。
是，
树跟皮通通分开了。然后这个树呢，就全部都飘满在这个新的这个湖面上。
呀，我好像看到过这个。
你看到过啊？
我看到过，对。
你知道我听人家讲啊，就是他们对于煤矿的形成啊，一直有一个解不开的谜。
请讲。
因为煤矿我们都晓得有很大的一个成分，就是说从前的古森林被埋葬了，甚至有的煤你挖出来还可以看见这个树轮。
我也见到过，在电影上我见到过。
你见到过啊？为什么光看见树干，就是老是看不见树皮？
我觉得我可以解释，不过我是瞎说的了。
你觉得它是腐烂是吧？
因为树皮和树叶子的那个组织都很松散。
是啊。
也如果是高压一压的话，也就你再看不出来它原来的样子。
不过也不见得，因为你看化石的话，软体动物的化石都可以留下来的。
这倒是呀，
对不对？
这倒是。
所以当然这个解释当然是讲得通，不过呢，还是至少你应该能够看见一些痕迹的。从这次火山爆发看起来呢，那根本一烫，它的树干跟树皮就分开了，就完全分了家了。当然我们更有兴趣的事情就是说这个地层岩层峡谷这次有没有造出来？
那个爆炸的力量非常大。应该对那边的地质有相当大的影响。并且那样的石流岩石流如果一下子流出来的话，很有可能会形成许多不同的层面。
没错，他们科罗拉多大学有个教授就做过类似的实验，当这个泥石流在快速流动的时候，它其中的砂石啊会按着体积重量的大小自己分出层次来。
是，
并且那个层次的顺序就和我们在一般的岩层里所看见的是一样的。 它是一个快速流动的结果，而不是长期累积的结果。你知道这个从德州出去玩哈，要是往东边 Arkansas 走，跟往西边 New Mexico 走，跟往西北边 Colorado 走，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景观呢、啊。
是、
啊，唯一的麻烦就是开车开不完呢、啊。
我去年还是前年开车在 Colorado 和 Utah 还转了一圈，
还转了一圈哈。
对，真的看到各种各样的地质奇观。
你有没有看见这个沉积页岩的这个水平线？有颜色的，一条一条一条一条的。
对对，在那个 Bryce Canyon 那边。
对对对，非常非常漂亮。那放眼望去看不到边的。
是
啊，这么平，一层一层一层一层，它到底是照进化论这样讲的，千万年慢慢搞出来的，还是怎么样？但你到这个 New Mexico 州 啊，你从 I-40 一直往西边走走走，快要出 New Mexico 边界的时候，它有一个这个火山的遗迹啊，你开到那附近就看见了。那附近的地啊，地上都是这种火山石，
都是那个烧焦了的黑岩石的石。
没错，没错，没错。哎、嗯，它有一个地方，我忘记它叫什么名字了。你可以下去看，它很有意思。它是一些火山洞啊，像火山隧道一样的。
啊哈，
你有没有去过那个地方？
我没有下来过，我只是开车路过那儿，看到两边都是那黑岩石的礁石。
对，它很有意思的，因为它这个你想想看，岩浆很快速的流，然后外边先干了，里边还在流，所以就变成一个一个像大水管一样的，像大下水道一样的。
哦，
那真的挺有意思。
哦，那应该下去看一看。
对对对，你还可以拿个手电筒进去走。
下一次我要进去看一看。
嗯，但是这个就是我们一般想象到的火山了。有些岩浆啊，有些石头啊，对不
对？
这
大概是比较小的规模。
这是比较小规模，而且没有牵涉到这种所谓的泥石流啊，因为它把整个的湖、把山上的冰川、积雪全都给你化了一块，然后冲下来，整个山爆出了大口子，所以这次的这个规模是相当相当大。
嗯，
就是有很多的机会给我们观察到第一手的地质现象啊。
是。
不过很不幸啊，这些通通没有被报道，也不会列在我们小孩的教科书里边。
我不记得是什么机会，我看到一个照片，
对，
一位地质学家站在一个很多很多层的，
没错，
一层一层积起来的那个岩石旁边，
嗯，
那些地层加起来的高度比那个科学家好像要高几倍，
对，没错。非常高，它上百尺的岩层，
哦，一个上百尺是吧？嗯，
岩层，
嗯，
这照片还很容易找，上网找 Mount St. Helens 可以找到不少这样的照片。
是，
而且那个岩层如果没有人告诉你是在几个小时甚至几分钟之内形成的话呢，每个人都以为这就是和其他地方一样的，都是几百万年慢慢慢慢累积起来再切割下去的。
不是几百万年，可能就是一瞬间几分钟，
这就是为什么，这
就
是为什么这个圣海伦啊，这个圣海伦火山爆发，进化论者对它是三缄其口啊，它摇动它的国本啊，这不得了的事情。
对啊，这是一个真的是一个活的实验啊。
对呀，
因为都有记录的呀。
这是不得了的事情啊，你这个东西整个摇动了我们地球以及现在各样地理景观自然景观，形成那个进化论的解释完全被它推翻了。它不但是岩层啊，这个岩层就像我们看的这种沉积页岩的岩层一样，它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啊。本来进化论者一直要用这种慢慢累积起来的岩层来解释，就遭遇到好多的困难啊，其中有一个很出名的困难，就是啊，其实听众朋友都可以上网去找，你只要去 Google search image 照片 fossil tree 化石树，就行了。什么叫做化石树呢？你找着找着，你就会找到一张照片。其实这个不止一张了啊，它就是一个树杆儿穿过好多的岩层。变成化石，
对，我看过那个，
你看过这个照片对吧？
是。
那这个问题马上就来了，你如果这些岩层都是慢慢形成的，那你怎么解释呢？
要是几百万年下来，底下还没变成化石，上面就已经全部都烂掉了，
早就不见了。你去黄石公园，去大峡谷那附近，他们都给你看化石树，然后都给你讲这是多少多少 million billion years， 实在是有问题的。
是一点都不错，
实在是有问题的。他们甚至有海贝，有贝壳变成化石 啊，是穿过好几层的岩层。那你这怎么办呢？对不对？那这些东西还是一样，用极大的短时间的灾变说，马上就解释穿了。
是啊，是啊，这样的解释更加合理。
对，
不光是这样解释更加合理，并且圣海伦实在是给我们一个活生生的实验，让我们知道它的确是这样形成的。
嗯，那这个除了这个岩层，几百尺厚的岩层，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形成，我们怎么晓得？因为本来圣海伦是什么样子啊，是有图画、有根据、有数据的。大家晓得本来这个地方没有这样的岩层，
啊，
现在出现这样的岩层，
啊，
晓得
是
很短的时间之内造成的。那还不算，最清楚的就是它这个大开口被炸开了之后啊，在底下形成了一个扇形，所谓扇形就像中国扇子一样，像四通八达的啊，峡谷系统。
哦，
这个峡谷系统有百尺深百尺宽呢，那是很大的，那不是一个小峡谷啊，那是个大峡谷啊。当然不能跟最大的大峡谷比，可是这个峡谷系统其特征就像我们在其他地方看见的峡谷系统一样，是中错复杂，里面有一条小河流着。进化论传统解释这个峡谷是这么解释的，就是说先有这个所谓的高原啊，慢慢累积起来，然后有小河在那边切切切切切切
切，
哇，哦，切了不知道多少亿万年之后呢，就切下去这么这么深的峡谷啊，所以峡谷这么大，底下一条小河，哎，那这次呢，这个说法已经完全被推翻了，因为几个小时之内就是这样子，
就切出来了，
就切出来了，
这个可以想象的出来，
对，因为它整个往后退的时候，很快那个时候整个的土质松软了。
是，
那你并不需要一个长时间的切割，一下子就是这样，里面有条新生的小河，那水自己会找地方走的。
一方面是它的树力量很大，它的温度又非常的高，那这样一流过来，一下子就会切出来了，这个可以很容易想象的出来。
对，那这一次还有一个还有一些比较细节的啊，我不知道这样讲听众朋友能不能听得熟悉，就是你坐飞机去飞的时候，你经过美国西部可以看见很多的地形结构啊，有一个地形结构就是在高原的台地啊，所谓台地就是它海拔很高，可是它是整个像一个平顶山一样一片，对不对？
是，
上面是非常非常平的，可是在这个非常非常平的这个台地上面，它会有这种挖下去的大坑，这个大坑呢是不规则形状，很大的，就是有个莫名其妙的一个一个的深坑，好像你在看见这个科幻影片的这个月球坑一样的。这次他们知道这东西怎么造的，你想不想这个东西？
我倒没有这样想，没这样想过。
他们这个东西都拍下照片来，这跟中国人做菜一样
啊，哈，
这有点像我们做锅贴
啊。
那么你把饺子摆进去，那加点水，那你要加盖把它盖住，盖到一定程度它就开始冒烟了，
油气和水气混在一起。
对，它这个是一样的，这个泥石啊，岩浆啊，这个大片的这样下去的时候呢，有个别被隔离的，所谓的我们就讲说湖被盖住了，或者小水坑被盖住了。
是，对，
它太烫了，就在里面怎么样，开锅了它就把它炸开来。很好玩，看了个照片很好玩。它一炸出来之后呢，就是炸出来这种边缘很不规则，可是又深又大的坑来。
哦，那挺有意思的，
挺有意思的，
这个完全可能，对，
挺有意思。
我看到了很多这种平台，但是没有上去过，所以没有看到上面的坑。这真是一个非常好的，我不能讲灾难是好的，但是从科学的角度来讲，这是一个活生生的实验，一点都不错。并且这一次火山爆发，在另外一方面，我们刚才讲的都是地质上的现象。
是。
那我是听到人当时在西雅图那边的人跟我讲，那时候的气候就是 在西雅图附近那一带也是有很大的变化。
那当然了，就是太阳不露脸了就变成了。
是啊，因为从那个尽管它是侧着爆出来，可是呢
是
还是有很多的这些泥巴呀、水呀，
没错，
一下子就冲到大气上面去了。你就可以想象到，当初如果要是很多的水冲到大气层以外，结成冰了以后再降到地上来的话，如果是要有活着的动物要是压到那这大批的冰里边的话，一下子就跟
您在讲的就是711事件，圣经最早的时候大地崩裂的时候，是不是？
对，
那个大规模的这个火山爆发之类的东西，那
是
可以冻死，就是能够解释这些长毛象啊这类的东西为什么会成群的被冻死啊。
是啊，是啊，
也解释了恐龙为什么会成群的被埋葬这样子。
因为它上去了以后，那个大气层里边就有很多除了空气以外的东西在里边，阳光整个都被遮住了。如果说不是很快就能全部落下来的话，那就会有长时间的见不着阳光的了。
这些支持这个大水之说的科学家，他们就在讲我们现在所说的冰河时期啊，其实不是这种几百万年，而是当时这个巨大灾变所造成的一个后果
呀。从物理学的角度来讲，这完全是可能的。
嗯，
如果是真的有从地下有大批的水喷上去，因为它爆炸的时候那个速度非常快，冲到了大气层以外，大气层的高层的话，它在那儿就会很快就冷却了。
是，
冷却完了以后结成冰，
再降回来，
掉到地上来降回来，那冰川一下子多少米深的冰就出来了。
是，
这个完全不稀奇的了。
但是这些的东西我们小孩在学校都学不到的了。这个圣海伦火山尤其大家都非常非常安静的就让它过去就算了，对不对？
因为这个跟流行的进化论理论不相合了。
安静一阵子之后你就可以赖皮了，你知道意思吗？
这是什么意思吗？
它刚炸出来的时候你可以说这个峡谷怎么形成的，你这个岩层怎么形成的，要是没有什么这样的声音，过一阵子就过去了就算了。
哦，你是说要人就
像我们现在节目里面讲啊，知道的听众朋友可能很少，少之又少，对不对？因为任何一个你既然看起来是跟别的峡谷是跟别的岩层是一样的，那就不要再去解释它就好了嘛。
就当着进化论怎么说就怎么试，
就怎么说了，因为你看起来是一样的，既然没有什么不同，那就不要说是最好了。哎，我们扯这个扯不完的，阳光啊，那我们可不可以试试看把第二个问题给听众朋友交代交代？因为其实我们今天主要的目的就是说，假如地球有第一个灾变，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历史，那圣经更告诉我们地球还要有第二个灾变。
你是说那个将来整个物质世界都要被毁灭掉吗？
对呀，我把这个圣经翻出来念给您听啊，这段圣经我相信您很熟啊，在彼得后书。
请讲。
首先他就说，神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这个主的日子就是讲基督再回来的日子。昨天的节目我们也讲了，神的审判与救赎是一件事情一起做的啊。对某些人成为救赎，对某些人成为审判。那日啊，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这个阳光啊，
所以不只是说地球被毁灭了，是整个物质世界，
任何有形质的啊。首先这句话是非常现代的，对不对？
啊哈，
有形质的，
他
把所有的物质世界归纳成一类，叫做有形质的。
对对，
都要在一刹那，至少是在那一天之内，通通都要销毁。销毁的时候，他还说有大响声。
有大响声，也是火来销毁的，对不对？
对，是大响声在前呢，是火在前，我就不知道了。总之，因为它发展的，它发生的甚快啊。圣经很多地方讲，他说天地像一件外衣要被卷起来， 那不但是地球被销毁啊，整个宇宙现在有形质的全部被炸掉。
嗯，
而且是在极短的时间之内，轰，都没有了。
这个在圣经刚写出来的时代，我想人很难想象的。
但是那时候人比较容易相信呢，现在的人就不太信这东西了。
其实现在应该更容易信了。
哎，为什么？你看我这个当然是有点像这个挪亚那个时候。挪亚那时候，神还没降雨在地上嘛，然后挪亚居然造了一艘大船，大的这么大，他说要天要降大雨，全世界要被洪水淹没，他不被人家笑死才怪啊。
不过还好他不怕人家笑，他还是建了一艘大船。
所以你难怪到最后只有他家八个人进去，连他的好朋友都不进去。因为他那时候造这么大的船，他可能还雇了一些人啊，就像我们现在雇墨西哥人一样，可能这样子。
有可能那些人帮他忙，但是嘲笑他，
拿了工资就走了，要不要进来的？不要进来，进来不笑死人了。
这倒有可能。
对啊，
很有可能是这样。
对，但你从这个物理学家的角度来看，哎，这个说法未免有点太荒谬吧？
不，今天其实我们已经看到很多迹象了。如果说在爱因斯坦公式出来之前，
等一下，爱因斯坦就是那个不梳头发那个老先生是吧？
对，
他的公式是干什么的？
他的公式是有一个公式叫智能公式啊，
智能公式
知道啊？
哦，我知道，他们画漫画常常在画的那个什么 E 等于 MC 平方，
这里面的 C 是光速，那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嗯，
那 M 是质量，刚才你不是说凡有形
质的，好
呀，就是那个质量。
嗯，
那左边就是能量了，
能量
E 就是能量了。
嗯，
换句话说，一点点质量，
嗯，
相对应的是一个巨大无比的能量。那我们都知道，
等一下，慢点，
氢弹呐，
你讲太快了。你说一点点的质量就等于非常
巨大
的
能量
哦，
是。
那比如说我的手指甲
啊，
这是一点点的质量。你的意思是说这里边有非常巨大的，有光速的两倍的能量
啊，光速乘光速。
光光速平方的能量在我的手指甲里边，
对，
那这能量怎么我看不见
这个能量？如果你能够把它都释放出来的话，大概可以让你的车子绕着地球跑两圈。
哦，
我没有仔细算，就相当于很多很多汽油了。
所以他们这个核子弹、原子弹就这么就这个原理是吧？
对呀、
啊。他把那一点点物质里边的能量给它释放出来。
对，
呵，这个不是他放进去的能量，是从里面
释放出来的，
哦，
释放出来的。
哎，这个哎，他怎么想出这东西来的？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想出来的。
嗯，就是说，任何一个我们看见有形质的东西，
嗯，
一个分子，一个原子，一个空气分子，一滴水，其实里面都有莫大的能量，是这个意思？
是，一点不错。
怪不得他老兄不梳头发，这个不把他头发都想白了才怪呀。
其实也不难啊。
嗯，
他之所以他能够推出这个公式来，
嗯，
就是因为他相信物理学的定律，
嗯，
对不同的观察者都是一样的。
嗯，
对张三是这个定律，对李
四
也要
是
这个定律。他是相信物理学定律有它的绝对性，
嗯，
那在数学上再去推演一番的话，
嗯，
就可以得到这个公式了。
嗯，说的倒是挺简单的。那我这样问你了，现在所说的原子弹、核子弹，现在美国这么紧张，这个伊朗在提炼这个什么什么这个高层次的这个铀是吧？
对，
那些东西就是比较容易把能量释放出来的东西，是不是？
是。
哦，那
可是你知道，原子弹爆炸的时候，释放出来的能量只是总能量的很小一部分哦，不是所有的质量都变成能量了。
这原子弹头我知道是很小了，核子弹头呢是很小很小的一部分，对不对？所以他们现在担心恐怖分子，就是担心这个东西。你把这个不稳定的物质提炼到一个地步， 让它保持那个不稳定，然后你试着去点火，像放鞭炮一样，是不是啊？我不会讲了。总之你有一个很快的连锁反应，把里边的能量释放出来，它就变成哗，像广岛原子弹，甚至比那个还要大很多。
是，
那你还在跟我讲说，那不过是那个物质里面的一小部分被释放出来。
对，这样就有极大无比的火啊、光啊、震动啊。
哎呦，那我知道你要跟我说什么了。你的意思就是说，假如人可以做原子弹，把物质里边的能量稍微释放出来一部分，上帝绝对可以在一瞬之间把所有物质的所有能量都给它
释放
出
来。
哎，
当然是，当然是。
哎呦，这个今天晚上真要睡不着觉了。
你没地方睡了，因为地球也不在了。
嗯，
都有形质的都消化掉了。
那你说我讨个老婆，我生个孩子，这他们都是原子弹啊。
如果能量被释放出来，比原子弹要大很多。没有，
我倒知道怎么样把它能量释放出来，不过就变成吵架就是了。那个能量是挺大的。
哦，那只是释放一小小部分的。
所以你说这个在一刹那之间有火发生，一切有形质的都要被销毁。如果这个把它解释成一个原子弹的连锁反应，而且是神亲自来引导的话，是绝对可能的，是不是？
那当然是，那当然是。
哎呦，
只是说你要想象的比原子弹更可怕。
嗯，那是全部炸光，不是像原子弹炸的还剩一点点。因为他还特别声明说，凡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
原子弹炸的只是一点点被消耗掉。
哎呀，这个实在是太难以想象了。
所以我才说，现今这个时代我们应该比较容易相信。
嗯，
因为科学发展到这个地步，很多事情我们都能够看得到一些迹象。
从前不能明白的，现在应该更容易明白。
应该是这样，应该是这样。
所以圣经这句话，从前的人要去相信，只能说是个完全没道理的迷信好了，就暂且这么讲。现在的人实际上是可以从科学的角度去稍微看一看它的可能性。
呀，科学说起来应该是对圣经的话的信仰应该是有帮助的。
嗯，
不过事实上人们的思想不见得是这样就是了。
嗯，哎，我想听众朋友如果在吃午饭的话，现在可能就吃不下去了。
为什么？
这个事情太可怕了，我想很多人从来没这样想过啊。那我们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就把今天的节目大概停在这里，请大家去想一想圣经所说的，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那当年要下雨的时候没有人相信，后来雨真的下来，世界真的被洪水所毁灭，其实只能说是被淹盖，然后挪亚因为在方舟里就得了救。那将来这个有形质的在一刹那间都要被消灭，却有一群人说能盼望新天新地，照他的应许。如果是这么大的灾难，一切有形质的都被销毁，我们怎么可能得救呢？我们怎么可能再有一个方舟来救我们呢？
圣经里边是清楚讲的，神有他的应许啊。
嗯，这个应许是什么？他说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这个应许的实际是什么？我们怎么样进到这个应许里面去？
我们知道耶稣已经是道成肉身到世上来了，
对，
他背着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嗯，
他的十字架就像挪亚的方舟一样的。
我知道了，你是说一方面这个十字架像方舟一样是木头的而且是方的，还有一方面呢，耶稣从死里复活了。
对对对，
这个死里复活所代表的就是在将来呢，整个物质世界被毁灭的时候，那个人类的希望，那个是神的应许，凡是进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里，就能够从下一个更大更可怕的灾难里面被拯救出来。
对，从这个物质的这个身体里边被救出来。 那耶稣能够从死里复活，就表示我们人不只是有一个物质的身体。
没错，这一切都是在乎神的安排，因为只有神替你设计一个方舟，你才能活得出来，要不然你活不出来的，你一点都不能去变动它，对不对？
嗯，是。
那既然神是借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从死里复活来作为我们的方舟，从下一个更大的灾难里面拯救我们出来，那我想听众朋友最明智的决定就是今天应该赶快进到这个方舟里，对不对？
对对对。
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得停在这里啦。那严官啊，谢谢您来，别耽搁了这么久，下回早点回来好不好？
好，再见。
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